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在8月7日突破1亿人。大陆多位知名人士近日纷纷表示祝贺，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显示中共解体的日子不远了，期盼人民走出恐怖，获得新生。
八月，1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讯息，透过香港和海外迅速传遍大陆。六字天网负责人黄奇指出，民众有权退出中共，1亿人3退是大势所趋，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觉醒。
我认为当今中国退党人数大幅度增加，充分说明中国民众的觉醒，中国民主化进程在推进，这是中国大陆任何利益集团所无法阻挡。
多位大陆资深媒体人士指出，三退现象说明中共已经失去民心，彻底崩溃了。
他的号称党员呢有8000多万，但是这8000万的党员多少人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是对他们现在对国家的治理满意的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不仅仅是这个一个亿了，更多的人对这个共产党已经完全失去信心。实际上从人心的基础来讲，他已经彻底崩溃了。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呼吁反思中共90年的残暴史，并奉劝中共党员要辨别是非。
至少你要对共产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一些大是大非啊，你如果不清楚，糊里糊涂地跟在里边多少年以后，那么将来你会后悔的。
他们期盼中国人民能够真正摆脱中共的束缚，获得新生，
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出恐惧和罪恶的阴影，开始新的生命旅程。
新唐人记者梁真，诺亚，香港报道。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最近突破1亿人，全球各地都有庆祝活动。多位大陆维权民主人士表示，三退意义深远，中共正在走向崩溃。他们呼吁更多中国人参与三退，迎接自由民主的中国。
多位大陆维权民主人士听闻已有上亿人三退的消息时，感到非常振奋，并强调是大好事。
早日这个告别过去，早日迎来新的这个自由民主中国的到来都是这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非常有这个长远意义的。
三退让我们大家都来参与，对强权政治、对暴政说不。三退对唤起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呼唤社会的正义给予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大尤其是大陆的人民来理解、来参与三退活动。
在这个退党达到1亿的时候，也就是中共走向崩溃，希望更多人继续努力，尽快的结束暴政。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光明，大家再加把劲。
贵州民主人士陈曦指出，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62年，给中华民族和中国带来的灾难非常深重。
共产党统治下的这个经济王国里，他没有信仰，他道德沦丧，他的政府官员贪污腐化，他的权力不受制约，他不断的在侵犯弱势群体，各地侵犯法轮功学员，侵犯流产者阶级，现在是侵犯弱势群体的权利。
新疆维权人士胡军感谢法轮功学员多年来的努力，并向他们致敬。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8月27号，新西兰奥克兰市中心举行盛大的集会，庆祝1亿华人三退。新西兰政要及各界人士前来声援，他们表示这一里程碑的事件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
27号上午，伴随着天国乐团嘹亮雄壮的乐曲，庆祝1亿华人三退的集会活动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萨白广场隆重举行，鼓声阵阵，乐声绵延，吸引了众多路人观看，许多人拍照留念，还有人当场拿起画笔，试图将这一壮观的场景画在纸上。新西兰新组建的保守党领袖科林·克莱格前来声援，他表示一亿华人三退的消息非常震撼，这件大事绝对是意义非凡。
We need free and open societies. We need societies that have good human rights. And what this shows to me is it shows what our future could be and what the future of many Chinese could be. And they're taking a decision. Sometimes that's a hard decision. to sort of determine their own future and to move towards, I think, a more free and open society. That to me is a really good thing.
新西兰世袭毛利酋长阿玛托阿卡仁纳在集会上对法轮功学员以及退党义工的努力表示感谢，并代表新西兰联合部落酋长联盟向新西兰退党服务中心授予褒奖。褒奖中写道
：“We support and congratulate the Quick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rvice Center upon the occasion of 1 million Chinese people withdrawing from the Communist Chinese Party.”And all its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一亿华人三退的消息备受新西兰人的关注，尤其当他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后，更是对中共的邪恶感到震惊。许多人在征签表上签名声援，并希望更多的华人早日脱离中共。新唐人记者王云林、李明思，新西兰奥克兰采访报道。
原山东中国农行科长张军因从事犹太人的研究，长期关注河南开封犹太人的生计，被非法关押三次，还曾被关押在精神病院，甚至丢掉工作。对于中共漠视少数族裔的利益以及对维权人士的打压感到非常失望，于是公开声明退出中共所有组织。
山东张军多年来从事开封犹太人的研究，曾因动员开封犹太人参加2010年世博会以色列国家馆日，被关押在精神病院长达54天，目前靠打工为生。张军对于已经超过一亿人退出中共的消息感到鼓舞，也决定公开声明退党。
他们说我给政府找麻烦，被抓了三次了，不也不给我工资，我是银行党员，中层干部科长，我对他们失望，我要退党。我认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今后退党的人会更多。
张军表示，开封犹太人已没有享受少数民族待遇，像计划生育政策、可以多生子女以及上学的优待等，他们为自己争取权益都受到政府的打压。
我一直是研究他们的，研究历史嘛。让他们生活很困难，想帮助他们，没有享受到少数民族待遇。如果向上反映的话，会去受到地方政府的打压，关进的内院了、劳教了，威胁要杀他们了。从建国来到是5000，到现在还是5000人，很多人是不敢承认自己是犹太人。
据了解，开封犹太人是11世纪从波斯到中国经商的犹太商人的后代，目前约5000人信奉犹太教。新唐人记者熊斌、詹雅荣采访报道。
近日，一段雷人视频在各大论坛微博上疯传。安徽芜湖国能电力第五分公司强迫七名新员工交份子钱做奖金，又遭到贪污。安徽卫视记者前往采访时遭到拒绝。这家公司专职安全员刘来福对记者咆哮：“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刘来福被网民们封为最牛党官、天下第一雷。
这家公司以搞安全之心奖励为名，强迫员工交份子钱。架电线和维护设备的员工小张每月工资不到1400元，为了保住工作，他只好每月被扣掉200元。但到了7月份，这份子钱涨到了400元。
非常恶劣，因为我们平常工资并不是很高，他一个月再扣我们几百块钱，现在物价这么高，让我们怎么生活呢？
更为恶劣的是，公司每月只评两名安全之星，每人奖励100元，全年也就是2400元。而仅7月份，公司就比小张在内的7名工人分别上交了300到600元不等的份子钱，总数为2900元，超过了全年的总数。安徽卫视和记者8月19号前往调查采访，分公司主管孙庆云一见记者到来，就躲进办公室不出来。记者打算出去找总公司，当他准备离去时，公司专职安全员刘来福突然冲了出来，要求记者下车接一个电话，但遭记者拒绝。
有一个电话，来，
我不接电话。
你是不是党员？
我问你，这跟党员不党员？
啊，什么？
这跟党员不党员？
你什么？你反对党？
我这
不是党员，你反对我就怎么了？
这段视频26号一传出，立即成为各大网站和论坛的头条，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网民们更是议论热烈。 有的网友说，反对你本来就是反对党，说得太对了，你是我党的化身，你就是7000万党员的优秀代表。还有网友说，这就是当下共产党人的心理真实面，他们垄断一切，敢和一切，哪怕是一丝意见就显现出凶残本色。这也就是媒体，要是普通百姓，你惹他生气，他能吃了你。北京网友断言，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必将成为今年的热门词。杭州网友说，党内都是这种货色，不是个例。上海网友说，霸气外露，帮派气质就是我党本性。湖南网友说，这家伙肯定是唱红歌唱疯掉了。
多少年下来的哈，多少年下来的哈，这一种这个一种官气吧，霸气啊，那么才能够讲出这种雷语的。所以呢，中国现在呢这个社会状态啊，基本上就是一种集权统治吧，党就是至高的统帅是吧，你谁反党呢，谁就是反革命过去。那么现在呢，谁要反党的话呢，就要判刑啊，劳教啊。最近呢，出现这样的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个政权呢，就是党权嘛，是吧？一党专政嘛，是吧？
26号，芜湖国能电力公司决定将全部退还给所扣员工的钱，对主管孙庆云开除留用一年，对安全员刘来福予以清退，并声称刘来福是下岗退休职工返聘用。网友说，又是临时工，领导反正不要脸。权力与运动网站执行长张建平指出，对如此马列的孝子贤孙，中共当局只能挥泪斩马谡了。
凡是共产党他做的那坏事，都是在给九评提供一些活的数据，看一下就是共产党，会对共产党的行为会有更深的一种了解。那解决共产党的问题的话，那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多年来，中共党官的雷语层出不穷，从我爸是李刚到我爸是国法，这些官员干脆说我姓党，我就是党，党就是我。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我就代表国家，我就代表法律，类似雷语多得举不胜举。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汉、肖岩采访报道。
大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在最近公开的演讲中主动披露了多起中共高官出卖情报的案件。他爆料说，有几位高官落马，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成为了外国间谍。外界分析指出，金一南披露的间谍案涉及核心机密，这也是中共高官对未来没有信心的表现。
金一南少将在这次演讲中列举了多名因为涉嫌间谍案而落马的中共高官，并描述了相关细节。金一南表示，对于其中一些官员，当局不能重判，只能对外说是经济问题，因为说出去实在是太难听。金一南的这一演讲视频在网络上被热传，网民深感震撼。目前大陆土豆网上的视频已被当局删除， YouTube 网站上的视频则还能观看。
社保基金会办公厅主任佟达宁。
金一南介绍，2006年被处决的社保基金会办公厅原主任佟达宁，向台湾泄露人民币汇率调整等情报，使台湾避免了2000亿新台币的损失。中共前司法部部长蔡诚之子蔡小红担任中共驻香港联络办秘书长期间，长期向英国提供情报，于2003年被捕，秘密审判后获刑15年。在演讲中，金一南还披露了一件特大丑闻，朝鲜半岛特使李斌案。李斌在担任中共驻韩国大使期间成为韩国间谍，回国后担任朝鲜半岛事务特使，继续向韩国提供情报。金一南透露，李斌的间谍活动使中共在朝核六方会谈中屡屡居于被动地位，当局对此极为恼火，但又不能对他判得太重。
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使李斌，这是我们极大的丑闻。我们的李斌现在判刑判得轻，是判了7年8年，不能多判，判轻一点。我们说为了什么了？为了保留我们的面子。全世界你放眼看，外交界哪一个国家的大使做别人的特务？人家都没有，我们有。
对，
去年落马的核工业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是中共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据金一南介绍，康日新落马实际上是因为向外国出卖核材料情报。中共对外为了脸面，只能说他有经济问题。金一南在演讲中也提到了中共军方非常敏感的几个间谍案。德国之声中文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金一南所披露的间谍案，官员级别高，隐藏周期长，涉及核心机密，可谓触目惊心。这也表明中共高官对未来没有信心。近年来，随着大陆民众的觉醒，中共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统治危机，中共官员的外逃也越演越烈。中国新闻网2009年9月曾报道，截至当时，大陆外逃官员高达4000多人，卷走资金约500亿美元。对此，网友评论说，这些官员是明白人，知道中共没有希望，大家要向他们学习。而前中共驻悉尼总领馆政治领事陈用林在2005年出走后，更是站出来呼吁大陆官员和民众通过决裂与退出中共来拯救自己。前天津市国安局610办公室官员郝凤军在出逃澳洲时，随身带出了大量中共在国内外迫害法轮功的机密文件，并曝光了中共专门镇压法轮功的610组织的运作内幕，令各界震惊。2009年，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国安部对外谍报官李凤志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同时代表他的父亲宣读了退党声明。新唐人记者李谦、周新义综合报道。
一年一度的著名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已经落下帷幕。由于中共的文化部给艺术节提供大量资金，受到各方人权组织以及媒体的尖锐批评，成为众矢之的。请看当地记者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府提供了大约至少10万英镑的费用来赞助今年的国际艺术节。中国参与这个艺术节具有讽刺意义。艺术节本身是赞美言论自由，而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国际上花钱买形象，一方面却在国内镇压艺术家和作家，这令人权组织非常担忧。
We're entirely in favor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actually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and having people understand their common humanity is one of the ways that we get people to understand human rights. So we're not going to question where the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is getting its money from. We are going to raise an eyebrow, I think, at the fact that so much of it is coming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Because so much of the work here is ab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lly needs to look at more closely at home.
在近几个月里，海外国际媒体及艺术团体大量报道了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被监禁的消息。
Certainly,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d others have been highlighting the case of the artist Ai Weiwei, for example, and other people, writers, authors, lawyers,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engage in an open debate and discussion in China have been persecuted recently, and there's been a particular clampdown over the last year. Now, that contrasts hugely with what's happening here in Edinburgh, where that kind of free speech, debate, political ideas, conversation is welcomed, and in fact, it's at the very heart of what's going on here in Edinburgh during August.
面对外界的质疑，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组织者坚持声称，他们支持的是艺术家本身，而不是中国政府的资金。
I would say that the artists are bringing their art to Edinburgh, not their governments. It's quite straightforward. Some of those artists, in fact, most artists working in China are supported in some way by the government. So our relationship is with the artists. It's very, very straightforward.
艺术节期间，曾接受苏格兰 BBC 电视采访的法轮功修炼者李勇告诉记者：“
中国的5000年文化已经被破坏了。中国再花多少钱？”派来多少人参加爱丁堡的艺术节，但它代表不了中国的5000年文化。
新唐人记者孟玲、斯戴芬，英国爱丁堡采访报道。
中共不惜耗费巨资在全球学府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程，越来越引起各国有识之士的反感，排斥中共借孔子之名搞统战，破坏学府的学术自由，甚至是违反人权法。
今年7月，澳洲一份超过4000个签名的请愿书被提交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省议会上院，要求政府取消七所学校中已开设的孔子课程。请愿书指出，孔子学院由中共教育部直接管理， 孔子学院不允许对讨论天安门大屠杀、西藏、中国人权、台湾、法轮功等中共政权的敏感话题，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的老师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新南威尔斯省的学校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不应该由外国政府来决定，课程内容也不应该充塑政治宣传。已经脱离中共的前中共外交官陈永林说，中共当局向新南威尔斯省教育局提供超过20万澳元的资金，在纽约省中小学校开设孔子课程，提供免费中文教育，师资也来自于中方，目的是扩大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
在国外里面呢，主要是对这个主流社会进行渗透，在文化里面影响主流社会。这个做法呢，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渗透，想通过开展孔子学院来迷惑西方世界，这是他的战略上的一个考虑。
据加拿大麦克连杂志报道，中共在加拿大校园设有至少8所孔子学院。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安利斯表示，孔子学院强加的规定违反加拿大所有人权法规。据报道，孔子学院在官方网站明文规定，海外的中国教师志愿者必须无参与法轮功的记录。法轮功是一种融合道家、佛家、气功的精神修炼。据国际特赦组织指出，中共强烈禁止法轮功修炼团体，并逮捕与杀害许多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曼尼斯特大学，教授们担心，由中共出资并制定诸多限制的孔子学院，是对学术及意识形态的威胁。而曾警告说，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更容易屈从于中共的压力。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因为合作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而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他说，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更容易屈从于中共的压力。他透露，他去演讲时，由孔子学院的大学会在最后一分钟取消演讲，却不提供合理的解释。陈永林也指出，孔子学院是中共有计划的推广简体字，以达到排挤台湾使用正体字，这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窒息。
台湾是作为中国民主的一个样板，用的是繁体字，它这个在全球各地建立孔子学院，它是采用这个简化字来跟繁体字进行竞争。所以这些孔子学院用的江南汉语都是用简化字，简化字本身呢，实际上是对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阉割。
一名作者夏林把中共输出孔子学院比喻成有毒食品。他写道，中国在世界上大量出口孔子学院，既不是宣扬传统的儒家文化，也不是向西方展示一个道德沦丧、假恶遍地的现代中国社会，而是以孔子华丽的外表为掩护，推销党文化。这些思想上、文化上的致癌物质三氰氨酸，被巧妙地包装在孔子的大名之下，与中国大陆向西方源源输入的有毒食品真有异曲同工之效。新唐人记者吴维、肖宇综合报道。